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正道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今天开始学习这个，我们世间上称为第二大佛陀，也就是说龙摩菩萨，所造的这个。清幽术啊，就是今天开始学习清幽术。这个清幽术呢，就是我们曾经就我也在学员当中，大概在99年的时候呢，就是给大家就传讲过。后来呢，2005年啊，就是也是翻译了般若波切的讲义。同时呢，我们学员当中的就是各个班的法师呢，也给大家。传讲过，所以这个法呢，应该大多数的这个道友啊就会明白，就非常的殊胜啊，就是大家应该以这种这个欢喜心来，就是听说，因为我们现在在短暂的人生当中，遇到这个像牟尼宝一样的这种佛法呢，确实是非常的难得。啊，就是，大家有一种难得的这个心，渴望的心，清净的信心，以这样的心态呢，就是听说的话呢，那这个佛法的加持也是不可思议的，自己所得到的利益也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在这个听法之前的话呢，大家要以这个非常这个。欢喜、清净、恭敬之心，来就是听说，就无上的这个甚深妙法，应该从发自内心的，就是发着这个坚定的誓言，就是依靠这样的殊胜妙语来就是通达就是如来的，这个教法的真正的意义。同时呢，自相续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贪嗔痴为主的一切烦恼就是根除就应该这样的。这种这个心态来就是听书。那么我们这部论点的话呢，也是就是准备给大家做这个字面上就也就是说这个松词呢，就是做字面上的这个解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希望就是不要就是断这个传承就什么叫断传承呢？你这个。听了一半以后的话呢，就是中间就开始半途而废，这样的话乃至生生死死当中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种下了不好的这种这个种子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在中度的这种僧众里面就是经常强调，如果自己真正是有了一些特殊的这种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那法院就是一定要无论是通过这个其他上师，或者是我也这个特殊开序的有些这个光碟就是光盘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把这个传承就是应该就是接上，就是应该圆满完成就这个非常的重要刚开始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呢，都要这个发一个愿，这个发什么样的愿呢？我把这一步发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学的这个圆满33种就每个人的应该要发这样的这个心。我也是也在这个诸佛菩萨面前这个发愿，如果没有遇到就是特殊的一切无常现前的话呢，就自己就一定要把这部法就是让这个传讲圆满。因为我们刚刚讲完那个如菩萨行论就是大概有200多堂课，就是属于这个的已经圆满的话呢，我相信呢也应该依靠三宝的加持和我们这个诸位道友的这种这个三心发愿呢就是这个因缘聚合的条件下呢我想会这个一切圆满的。所以我们下面呢在这个字面上就是做简单的这个介绍。那么这个清幽术就是清幽术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清幽是指的是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这个弘扬者就是龙树菩萨 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最亲密的这个好朋友，也就是叫这个乐行国王啊，就是乐行国王。那么对他呢，就是通过这个书信的方式来，就是进行教诫啊，就是选手呢，就是解脱道的这个这么一个教诫的这个论点。所以这里呢，啊，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啊，就是亲民为这个亲友说，我们依靠一些这个。 印度的这个佛教故事啊，就一些历史当中呢，大家也应该了解啊。就是曾经那个龙目菩萨啊，就是前往白居罗住的时候呢，就是路上遇到一个孩童，通过他的这个舌吻呢，就是让发现到就是这个有缘的孩子就将来会成为这个大国王。当时呢，就是就这个。 就是阿舍利呢，就是也对他进行这个授记，然后他在这个白居罗住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返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是这位这个孩童呢，就是已经当上国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乐行国王。然后呢，有关有些历史当中呢，就是将这个乐行国王呢，就是迎请这个龙王菩萨，在他的这个皇宫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受供养啊。 啊，就是住了这个3年当中，啊，就3年当中，然后呢，就是绕以这个无量的这个游行。但后来呢，就是这个龙目菩萨啊，就是离开这个他们的这个国家之后啊，就是虽然住在印度南方啊，但是呢，因为中间呢就是有一定的距离啊，就是之后的话呢，就这个。 龙目菩萨是就是通过这个书信的方式呢，就是有两个大的这个教研，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亲友说，还有对龙目菩萨的对这个乐行国王的一个教研呢，就是我们就是去年刚刚这个所学的这个中观宝满论，所以说呢，就是这是应该说是在这个佛教历史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龙目菩萨呢，大家都是这个公认，就是他是得地的这个大菩萨。 啊，就是以前这个能切经当中，能切经呢，就是能切经当中也是有了，就是说是这个南方北达国，有吉祥必求啊，就是其户名隆啊，就是其户名隆，啊，楞婆又无变，就是佛陀呢，就是亲自在这部经典当中这个说啊，就是说是这个南方的这个北达国。 啊，就是，也是现在的这个印度南方，就是以前上是如意宝，就九零年就是抄这个印度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个南方的北达国已经这个，就是超白国。然后在这里呢，就是佛陀所说有一位这个吉祥比丘，啊，就这种吉祥比丘的名称呢，就是叫做是这个龙树。那么他呢，就是佛陀涅槃之后，整个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产生各种争论，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弘扬大乘佛法，破除这个诱惑无的变，而且呢，就是弘扬就是佛陀的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大乘的中观法门。所以呢，就是有关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大估计呢，还有那个大运计呢，以及呢，就是文殊根本须等等，就是有关的一些经典当中呢，有些时候这个龙王菩萨是得这个一地菩萨，有些时候这个第七地菩萨，有些呢就是甚至说是这个已经获得这个佛果了。所以在这样的。
这个大菩萨啊，就是大神者，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个佛教的历史上呢，大家都是这个完全是公认的啊，就是藏传佛教的话呢，他也是属于这个六这个六啊，就是这个就二圣六庄严当中啊，就是这个阿僧六庄严当中，然寒川佛教的话呢，他也是属于这个六这个六啊，就是这个就阿僧六庄严当中，然寒川佛教的话呢，他也是属于这个六这个六啊，就是这个就二圣六庄严当中，然寒川佛教的话呢，他也是属于这个六这个六啊，就是这个就阿僧六庄严当中，然寒川佛教的话呢，他也是属于这个六这个六啊，就是这个就阿僧六庄严当中，然寒川佛教的话呢，他也是属于这个六这个六啊，就是这个就阿僧六庄严当中，然寒川佛教的话呢，他也是属于这个六这个六啊，就是这个就阿僧六庄严当中，然寒川佛教的话呢，他也是属于这
各种方式来，就是因为跟这个母亲呢，就是商量之后的话呢，就是准备就是杀害这个龙婆菩萨。然后他 经的这个轮集当中啊，轮集部里面呢，就是还有这个松草的这个两文一词的这个翻译啊，就是这个亲友书呢也有这个两个译本，就是中共呢就是在大藏经当中有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版本翻译本，可是呢不像我们这个汉传佛教里面的像那个弥陀经啊金刚经那样就是很多佛教徒呢就是比较了解的，不是这样的，基本上是这个秦永书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啊，汉地在这个各大寺院和居士团体佛教中心呢并没有就是特别的这个弘扬开来，所以说呢我想就是通过这个不同的三根法院呢，就精神就是大家很多的这个道友的这种这个心情和这个法院里呢，我想现在呢就是应该该弘扬啊，就是这部这个秦永书的这个因缘和事件就是到了，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以后啊，只要因缘具足的时候呢，我想这个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在不同的这个层次的一些佛教界当中呢，就是希望这个接力弘扬啊，就是接力弘扬，因为这里面所宣说的真正的这个这些教言呢。就教研的话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就只要是大乘根基，对佛教有信心的人来讲是100%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很多的这个实践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学问呢，都系统是没有价值的。应该最有价值的呢，就是这个神者的这些金刚妙语啊，就应该呢，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众生的相续当中的根深蒂固的这些烦恼呢，就是可以就是立即就是。瓦解就是应该呢，就是说有这个书生的这种威力和不公的架势。那么我们这个题目讲完之后的话呢，就是这部论点呢，就是分这个密室和还有这个论义啊，就是威义，就是用那个就应该是分这个民义义密，就是论义啊，就是这个还有威义，就是四个方面来就是阐述。那么。这个民意的话呢，刚才也讲了，就是这是从这个梵语的讲的话呢，叫这个色，就是色则达尼卡，就是也就是叫做这个亲友书。那么亲友书呢，就是就直接或者是这个间接啊，就是当时呢。就是罗信国王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在身边，就是因此呢就是通过这个书信的方式来就给国王呢就是进行这个交接。所以像这样的这个临死的像在这个佛教历史上啊，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教验呢，比如说直地自素啊，佛陀的佛经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教王经啊，还有这个这个苗壁清源经、龙王清源经等等，就是有关的这些这个经典呢，尤其是一些以前的这个印度的一些大国王的话呢，他们是这个虔诚非常虔诚的，对佛教呢就是有不公的这种诚信的，这样以后呢通过不同的因缘呢，就是佛陀的这种智慧啊跟这个世间的这些善具有善根的这个施主的这个因缘聚合自合就是让这个出现这样的这个教验，就是所以说表面上看来呢这部论点当然是与这个当年的对乐信王的一种这个教验，但实际上呢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也是我们这个后来的后学者呢就是都要这个学习的内容在我们藏传佛教而言的话呢，不仅是这个尼玛派，就是甘露什么格鲁派、噶举派啊，还有这个觉能派和这个这个萨迦派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个各教各派的话呢，都要。就是共同的这个学习，我希望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次的讲解之后啊，就以后呢在汉传佛教也是无论是在净土宗还是这个禅宗啊、华严宗啊，以及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天台宗等等，就是八大教派的这种各大寺院或者是一些这个佛教徒当中呢，就是应该这个人人这个真正的去学习。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这样的这个大神者的这些教言呢，确确实实是我们就是舍不得让他这个失传了。如果这样的这个传承失去的话呢，我觉得是世界上的好多的高楼大厦就是倒塌的话呢，就是也并不是很那个遗憾的。然后我们世间的一些名人啊，或者是一些明星，就是离开人间，也是对某种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是也不一定是对社会就是有很大的这种这个缺憾的，就是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如果非常殊胜的一些论点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邢总当中呢，就是已经失传了，没有呢，就是把他的这个传承继续弘扬下去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的这种这个可惜啊啊，就是以前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极个别的这个佛法呢，没有就后来的有些高僧大德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就没办法弘扬起来。就我们原来学习中观庄严论的时候，文殊仁波切的有些教言呢，可能大家都应该记忆犹新的啊，就是当时一段时间当中呢，确实是。虽然像这个如意宝那样，就是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可是呢，因为宗宗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已经这个失传了，已经呢，就是不能就是继续弘扬。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是非常非常多的。因此说呢，希望我们这部秦俑书呢，一定要对终身的相续呢，就是是这个继续这个弘扬这个下去啊，就是那么对他们是肯定是有利的，就这是没有任何这个怀疑的。只要看看我们的这个能力，我们的这个法系呢，就是能不能这个正视这个责任的话呢，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在家人呢，应该就是所有的这个佛教徒都有这个责任了啊，就是这个弘扬佛法的这个责任呢，你们也不要认为哦，这是几位这个法师的，这是寺院的主持一件事情。对我一个小小的僧人、小小的居士的话呢，就对我来讲是就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这种发愿是不行的，一定要像我在有生之年当中来生生世世呢，要这个弘扬这样的教法，让这个众生的相续呢得这个得以这个转变呢，就趋向这个善法，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发心。那么下面呢，我们讲那个利尼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也就利尼啊，就是，迪尼文殊啊，就是文殊通则，其实这个文殊的这个字面上理解的话呢，就是远离一切的这种这个过患呢，就是称之为这个文，然后呢，就是具足这个自他二理的，这种这个功德呢，就是叫做这个殊啊，就我们这个在藏文当中呢，就是这是可以分开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身体啊。就是他的这个法体的话呢，就是永远就是无有这个衰老，就始终都是带有这个就是16岁的这种这个形象妙丽通则，所以呢就是称为这个文殊啊，就是通则，文殊通则。然后定理的意思呢，上等则以见解定理，中等则以修行定理，下等则以三门恭敬定理啊，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定理的。当然我们这里呢就是依师门就是为了将自己所译的这个法本呢，就是33种不遇到任何违缘，具足一切顺缘，以这样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就开始这个进行安立这个定力句啊，就是定力句，这也是属于是这个对法藏啊，就是属于这个对法藏啊，就这也是这个国王呢，就是曾经这个规定的，就是对法藏的这个发布。我们这样为什么是要定力文殊菩萨呢？大家也是应该清楚啊，就是文殊菩萨呢，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这个智慧的终极，而且我们哪怕是这个文殊这个教言，也就是说是我们中观庄严论释当中讲的一样的，哪怕是我们心里面就是短暂的这个一瞬间一念的话呢，就是相续当中的所有无明黑暗呢，就是全部这个一并消除。所以这个文殊的这种这个功德，就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平时呢，就是祈祷文殊菩萨，念诵文殊菩萨的注意仪轨，就这是作为一个求学者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而且有关经典当中呢，就是受就是一念文殊菩萨的名号或者是这个他的注意的话呢，超过就是赐送这个四方世界的一切善知诸佛的名号就是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可能我们很多人也记着以前佛陀在那个维僧元王就是出藏就出罪记呢，在这个当中的话呢，就是专门讲过，就是其实我的大师释迦牟尼佛的话呢，也最初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文殊菩萨面前这个发愿的就是当时好像那个佛陀呢，就是在饮酒上说法的时候，文殊菩萨跟这个25位菩萨在这个须弥上就是来到了这个佛祖跟前，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200个这个菩萨就是对大乘这个退士行行，就准备呢发那个消乘这个僧为缘觉的这个信。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佛陀就是为了就是救护就是这些这个菩萨，就是视线呢就是一位施主，然后呢就是对佛陀就是进行这个供养一波这个再犯。 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文殊菩萨就说啊，就是你在钵盂里面就是给我一点吃的吧，你如果不给的话呢，就是你说明你是不报恩德的。然后当时那个舍利子呢，就是觉得有点戏谑啊，就是怎么会这个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佛陀为什么是给他还要这个报恩呢？就是也就是有这么样的这种这个怀疑。在这个时候呢，佛陀为了就是让很多的这种菩萨呢，就是升起对大乘的这个正信，还有呢就是迁出舍利子当有关声闻罗汉的怀疑，就是当时呢就是实现这个神通啊，就是将刚才那个施主给他供养的这个钵盂的话呢，就是泡到就扔出去了。扔出去的时候呢，就是到了这个地下面，就是地下面呢，就是越过这个无数这个恒河沙数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最后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好像这个光明王如来吧，就是在这个他的刹土的空中呢，就是就停留着。然后呢，就是佛陀要求让那个舍利子去见这个钵啊，但是这个舍利子呢，就是就去了，依靠他的罗汉的这个身边，然后呢，到了好像一万个这个刹土吧，就是最后呢，就是没有找到踪影，就是然后就回来了。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罗汉呢，就是纷纷的去找这个钵盂去了，就很多这个罗汉他们僧同就永远呢就是回来了。后来那个须菩提呢，就是说是弥勒菩萨，你是那个应该佛陀的部主啊，就是师地菩萨，你应该去找的话呢，可能找得到。然后那个弥勒菩萨呢，就是说我也是很有困难的，就是这个造的话呢，必须要入一个不共的这种沙漠地，就是这个沙漠地呢，就是应该有文殊菩萨才有的，就是看你能不能就是请求这个文殊菩萨。后来须菩提也跑过来，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你可不可以去这个照这个佛陀的钵盂？然后当时这个文殊菩萨呢，就是开始这个就是这个实现这个微妙的这个神通力啊，就是他的这个右手呢，就是一直伸出去的时候呢，就是越过这个无数的这个世界啊，就是刚才就是罗汉菩萨就是都不能下去的地方呢，就是都已经，而且呢因为这当时这个佛陀和文殊菩萨的加持呢，就是所有的眷属呢就都看得这个清清楚楚，就是他的这个手呢就是一边发光，一边呢就是越过无数的世界，最后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已经这个伸展到这个什么这个光明如来的这个刹土，当光明如来的这个刹土的时候呢，就是大放光芒啊，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非常稀有的这种这个瑞相，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那这个什么光明刹土的这个很多的菩萨呢，就是感到非常的这个稀有，让他们都纷纷到如来面前去。今天来了这么好看的这个树，就是伸出来这么好看的树啊，然后发出这么大的光，是到底是怎么样啊？然后那个佛陀呢，就是说是这是那个娑婆世界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为了就是利益众生，就是让他的这个眷属文殊菩萨呢，就是实现这个身边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很多眷属都请求，就是佛陀能不能我们也想看一看这个娑婆世界是到底是什么样。后来那个光明王如来呢，就是加持过后呢，就是他们也是所有的这个刹土的这些菩萨呢，就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看得到我们娑婆世界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什么光吉祥菩萨吗？是吗？就是他呢，就是觉得是觉得哎，娑婆世界是那么脏啊，那么可怜呐、啊，让他就开始哭起来了。就是说是哎，就是这些，就包括释迦牟尼佛和菩萨呢，就是真的是如意宝，就是落到泥坑里面一样的，多可怜呐、啊！就后来这个佛陀呢，就是说是你不要这么说，我们先在这里呢，就是这个修行啊，修禅定啊，修善法、啊，这些是世界当中的这个善根的话呢，就是不如这个娑婆世界呢，就是心慈什么这个一上午的这种修这个慈心的这种善根大，就是所以确实我们这个表面上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各个这个人也长得难看呐、啊，穿的也不好啊，还有那个烦恼也多啊，就是整个这个外面都是这个污秽入侵，就是肮脏不堪，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这种不好的地方。可是呢，我们在这里有眼力心，有菩提心，很多的这个法呢远远超过一些其他的清净刹土的。 原来像是如意宝降这个这八大专辑的时候，也是当了就是降了我们很多这个受迫时期的，也有一些忧郁性的这方面的一些功德。当时那个什么啊、就是菩萨呢就是这样这个说完了之后的话呢，就是文殊菩萨把这个这个还有里面有一些过程吧，我就简单讲那个，然后把那个鲍鱼呢就是就这个拉回来了啊、就拉回来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大家都感到就是希望，就是这个文殊菩萨呢就是真的很了不起啊，就是所有的菩萨当中是他是真的是这个智慧第一。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那个舍利子的怀疑还没有这个迁走，然后佛陀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久远以前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应该这个无底床如来吧，就是无底床如来这个出世。然后转法轮的时候呢，有一位这个比丘叫做是那个智创比丘，然后智创比丘呢就是到这个城市里面去这个化缘，到这个城市里面去这个化缘的时候呢，就是他当时那个获得的这个因识的话呢，有一位这个上主智子就是叫做这个什么这个无垢俊啊，就是无垢俊，他呢就是看见那个就智创比丘的这个就钵盂里面的这个斋饭的时候呢，很想吃啊，因为小孩呢就是他就看见就是别人这个钵里面很多东西的时候特别想吃，他就过来这个要啊，就是过来要那个饭，然后那个智创比丘呢就是已经这个给他，给了他之后的话呢，就是他就一直不肯离开他，就是他就跟着这个比丘就是来然后在这个如来面前呢就是进行这个供养的时候呢，以这个他的这个善根力呢，就是在七天当中都是没有这个用尽，所以呢当时的这个智创比丘的话呢，就是其实是这个文殊菩萨，然后当时的那个就无垢俊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因此当时呢就是通过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介绍啊，通过文殊菩萨的这个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因缘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呢就是遇到了这个无底创这个如来，后来就是就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发愿呢，就是已经这个成佛了，所以当现在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成佛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是这个文殊菩萨是有这个恩德的，就是因此呢就是这个在佛陀呢就是接受这个供养的时候呢，文殊菩萨为什么说是你如果不给我一点的话呢就是你不报恩的，就是原来你当小孩的时候，我当比丘的时候，都是我都给你吃的，而且就是让你那个时候开始发愿，就是现在有这么高的这个官啊，开玩笑，不能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的有些话来可以这样说啊，所以我们这个祈祷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功德啊，就是确实不可思议，大家时常都是这个要念这个文殊信卓，这也是这个定力句的这个内容。然后下面就是说这个论义，论义呢这个分除山这个数义和然后中山论义，还有呢就是摩山这个位义，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首先是这个数义呢，就是也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以历史事据呢就是全面就是听闻，还有呢就是以谦虚的方式来交接就是你当这个听述啊，就分两个方面。首先是在这个颂词当中啊，就是第一个是以历史据啊，就是全面这个文则呢，唯宁堪得三藐者，惜福我以佛尊说，稍息继承身梵音，如党共进而地顶。那么这个呢这一句啊，就是龙目菩萨呢就是应该是对这个乐信王啊，就是有一种这个呼唤的这种词就是呼唤的词，也是什么样的呼唤呢就是说是你是就是人们就是成为就是看到这个圣圣这个佛法的这个发起就是看到圣圣佛法的发起，而且呢你的这种这个三藐的这个信呢，就是是这个希求解脱，希求呢就是福德就是获得呢就是像这个智慧悲心心性就是当当就是这些这个功德。那么为呢你的这种这个发愿呢就是圆满成功，然后我这个作者龙猛菩萨呢就是依照这个尊者这个佛陀就是佛陀的这种这个教言， 就是佛陀的教言呢，大家也是知道的，是非常的这种这个善妙，就是应该说是我们就是超过这个世间的所有的圣意的这种这个翻译啊，就是六十种这个翻译呢，六十种这个翻译的话呢，也可以说我们世间当中的就是人和这个外道，还有呢就是婆罗门，以及呢就是这个四大天王和所有的这个天人的这种圣意，乃至呢就是释迦菩萨的这个圣意，都是不能这个比上这个佛陀的这种妙音，就是那么佛陀的这种妙音所这个就编成的这些文字佛经的话呢，就是远远超过我们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文字语言。那么这样的这种经典呢，就是通过这个龙王菩萨的无上的智慧啊，就是把它这个集结成呢，就是寄送的方式，寄送的方式呢，就是这个交寄给有缘的这个乐行国王啊，就是给就是讲给他。那么你这位这个听法在堪为发起的这个国王的话呢，就不要认为是啊，我是这个大国王啊，我是非常这个了不起啊，在这个别人给我这个传授佛法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就拜上我的架子，否则的话呢，我在别人面前也是就下不来了，就是不要你有一种这个傲慢性，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这种这个自己呢就是有一种这个骄傲自满的这个心态，就是一定要以这个恭恭敬敬对这个佛法呢就是气质非常这个亲近的这个心啊来这个恭敬谛听啊，就是这个洗耳恭听。这里面呢主要讲啊，就我们在这个平时听说佛法的时候的这个弟子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以这个恭敬心来谛听啊，就是当时的这个虽然从我们时间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国王的话呢，人种智王啊，就是在这个龙王菩萨呢，就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呢，应该是这个过往在上。但是我们从佛法和功德的角度来讲呢，就是龙王菩萨也这样讲解教言的时候，让这个过往呢，就是应该这个毕恭毕敬的，就是听说，而不要呢，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是这个在这个人群当中是这大君座，以这样的这个傲慢心来听说的话呢，那这个佛法呢，对你的这个相续来讲啊，就确实是这个得不到这个真实的这个利益。因此呢平时听法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就是这样，你和我们这里的很多的这个法师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有一定的地位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在这个听说佛法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遣除你所有的这种傲慢心，应该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听说。为什么是说法者呢？也一个高高的这个法祖呢，并不是说这个人很了不起，应该说是他所传说的这个法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中是至高无上的，因此我们对这个法义呢有一种尊敬性、恭敬性、尊重性，因此呢就是说法者也是有这个法祖的这个原因呢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呢，现在我也经常遇到啊，就是传说佛法的时候呢，有些人是不管是你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地位财产啊，就对这个遇到这个佛法的时候非常的这个恭敬啊，就看起来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就有这么一部分人。有些人的话呢，世间的一些功德或者是出世间的稍微有一些名气的或者成就的时候呢，在这个很多上师面前呢，就是显得这个不恭敬，就知识非常的这个不合理的。前一段时间我去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呢，就是当然对我的是很恭敬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僧众也好，这个主持活佛啊，就是全部都这样。但是传说佛法的时候呢，我这个当然我法度稍微高一点的，然后还有两位这个活佛的话呢，在我两边呢，就是也是就是给他们就是就起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法座，然后我在这样这个传讲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是在就是也是面对着这个观众啊，就是也是在这个法座上这样坐着。然后当然我们这个法呢，就是已经这个传圆满了，传圆满之后呢，有一位法师呢，就是当时跟我一起的，他说今天他们两个的这种态度呢，就是不符合这个佛法，就是好像你们这个法祖的话呢，就是两个二环一样的，就是旁边 他们，我也感觉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听法的话，那应该坐在这个听法的行列当中，就是，在这里拜佛像一样的，就是不是很庄严的。但是有些寺院呢，有些学校啊，有些这个，不管是汉地、藏地都有这样的，就是有些人的话呢，自己的这种位置啊，就是好像在别人面前对别说法就特别恭敬的话，那就失去了自己的这种，这个地位，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感觉。我一方面是理解的，但是我们呢，以后啊，就是一定要自己就是，如果是真正要向这个在任何一个上师面前要听法的时候呢，你要恭恭敬敬的，不要呢，就是你就身边就是带很多很多的这个弟子，也要拉很多的法座，就是，然后在他面前又要听法，又要拜一个架子，就这种不好的，就没有必要的。所以，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呢，就有些这个包括一些大学生，有些教书的话呢，在听书的时候呢，他想听。 但是呢，就是对这个文法的基本的一些恭敬心呢，就是不太动，就是一定要必说法在还要高一点的这个椅子上、沙发上坐着，就是然后呢，说法者呢，就是在这个坐在趴在地下，就是给他传授佛法。那这种这个规矩呢，就是有史以来都是没有的。就所以说，我们这个听法者呢，就是一定要以后啊注意，人自己有一点点傲慢性的时候呢，在行为上也是摆出各种各样的不如法的这个事情。所以真正的求法者呢，就像我们以前那个中观。 《释迦论》里面讲的这个知之会求矣，所谓文法器啊，就是所谓文法器，就说的是有三个条件，就是真正这个听说佛法的话呢，就是这个心呐，就是正直，就是不能贪着自放，或者是嗔恨，这是踏放的，应该有一种这个公平正直的，就是心态，就是这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条件的话呢，具有一定的智慧，没有智慧的有些弟子啊，听说佛法的时候呢，就完全的是不如法的。 就是一定要辨别善恶、辨别邪恶，很多的这种这个三藐的这个智慧呢，就是一定要记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求正义，就一定要对这个佛法有一种这个希求性。 就是要这个对真理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向往之心，对解脱呢，就是有这个希求的这种这个意乐。没有这样的这个意乐的话呢，就是也不合理的。所以这三条呢，一般是文法者的基本条件。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很多上师啊，专政的有些上师呢，就是对这个佛法和上师呢，就是要有这个恭敬心。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听说佛法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专心致志的这个听说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教验，就是所以说。 我们这个听则呢，就是尽量的要具足这个文法者的这个条件，否则的话呢，就真正如来的这些教言虽然是非常的这个殊胜，可是呢，你如果听法者的心为不太很如法的话呢，那就是所传的这种教言呢，在自相续当中是不能这个一义的这种这个结束，同时呢，就是对这个说法者来讲啊，就是也有。 同样的这个要求啊，以前那个寒川佛教的很多大德也是经常讲啊，就是什么离境一则虚伪莫说啊，就离境一则虚伪莫说。还有呢，一闻戒已三十佛愿，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就是真正这个佛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意义的话呢，就是完全就是抛开，然后在自己呢就是望闻生义，自己呢就是开始这个一闻戒已。 就是说各种那这样的话呢，就实际上是圆满了这个三世诸佛菩萨。那么真正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教义啊，就是完全的是离开啊。有些人呢，比如说我们要像那个解脱，解脱两个字这个解释的时候呢，我们从不说了，算了。还有很多的这种这个解释啊，方法呢，就是这个不对的，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传承的这个教言，而且呢，自己要动到一些这个佛。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以前的很多的这个上师的话呢，就是对这个说法者呢，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有几个要求，就是第一个要求的话呢，就是要这个真知不倒啊，就是这个心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公正。 就不能呢，就是贪着这个自尊啊，贪着这个自封啊，然后呢，就是同时也不能就是嗔恨，就是踏纵啊，就经常是用这个不平等的这个眼光来就是诽谤别人，就是这是不合理的。然后呢，就是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说法密妙。 就是说法的时候呢，无论是这个佛教经典的内容，还是这个论点的这个意义啊，一定要有这个就是突出这个清晰，然后呢，就表达的这种这个文词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恰当。 啊，就是这是这个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错乱啊，就是不能这个错眼错乱法医，就是不能就是我们就是讲的这个了也不了也，然而你呢就是就错解为啊了也的话呢，能我了解的意义就叫做是了也，不了也的话呢，我不能了解的意义就叫不了也。那这样这个解释的话呢，就是意义就已经这个错乱了。然后第四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不求名闻利养啊，就是说法则的话呢，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想利益众生，尽量的这个发音呢，对此众生是有着这个就一点点的这种这个受益，就是以这样来想，而不能像是我这次说法呢，能不能获得一些收入啊，得我的这个这个有一点名声呢，就是等等，就是这样不合理的。然后第五点的话呢，就是要这个三界。就是什么三界意乐，也就是说呢，我们对这个闻法者的这个兴趣呢，就是有所了解啊。本来闻法者呢，就是全部都想听众观，然后你给他们呢，就是讲一个这个小乘的这个经典啊，那这样的话呢，不行的，就是你说了半天也是，结果下面的大多数的人都是不愿意接受。因此，作为一个善知识的话呢，基本上是把这个听说者的这个意乐的话呢，就是要了解，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同时真正要认识这个佛经的时候呢，这些教言是就是离不开的啊，就真确实是离不开的。因此，龙王菩萨也是对这个乐西王的这个教言当中呢，就是首先要就是你自己要知道啊，就是堪为这个法器。这种这个堪为法器的话呢，当然这个乐西王的是肯定有福报的人，就是与龙王菩萨结上善缘是非常就是了不起的啊，就是成为这个堪为大乘这个佛教的这种发起，但是我们现在呢，在座的很多各位也是，应该说自己也认为是我是这个大乘发起。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呢，有没有啊？就刚才前面所讲到的这些真正对法的这种意乐信心，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现在呢，有些时候啊，就是这个智慧呢也重要，但是最根本的就是要有这个信心。信心为什么是一切功德之母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那你对这个佛法呢不一定这个会这个深入的。所以以前有些上师啊，就以前德国有一个这个上师，就是他在这个80多岁的时候还在这个讲经说法。那么他呢，就是经常给别人这个教诫，就是说呢，所谓的佛法呢，并不是在口头上，应该在内心当中。内心当中的话呢，就是心性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这样的那种这个教言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来讲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的这种难得，就是所以说呢就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有一种这个听说这个佛法的意乐，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佛陀在这个涅槃经里面呢也讲了这个就是获得这个成就的这个四个金曲音就是四个金曲音。第一者的话呢，就是说清净这个善友就是一者是这个清净善友，二者呢就是专心听法，然后第三者呢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一性思维，就是他这个就是思维，就是法义的意思。然后第四则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如法这个如法修行就如法修行。其实这里面我们作为一个修学者的所有的道次第都已经讲完了。首先是我们要依着一个很好的这个上师或者说道友，没有这样的引导的话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呢就是根本没办法这个介入这个佛教的。然后呢，就是你要这个听说就不听法肯定不行的就是很多人都说听了一两部就可以了，就是那就是不行的，要长期的这个听说佛法。你光是听闻的也不行的，所听的这个法音呢，反反复复的，就是再次的去向。前两天我跟大家念那个如行门师三素海的传承的时候呢，我就始终都觉得我们前面虽然是已经很长时间当中讲完了，但是讲完了以后会不会很多人都忘了忘了太可惜了。你再三的也要去看呐，你们不要说我已经听了一年多了，就是现在就再也不用看了，就是不要这么认为的。因为里面的很多的非常正规的这些教言的话呢，当时就是可能擦肩而过，你就没有领会。现在呢，反反复复的如果看的话呢，很多的教言当时你没有认识到的，现在呢就是可以会这个了知的。所以说这个法义呢，一定要这个思维，光是思维也不行的。你所懂得的这个意义呢，
必须去这个修行啊，就实际去修行。如果你没有实际修持的话呢，当你真正遇到这个生老死病或者是这个烦恼的这种这个涌现呢，就无法这个对治的。所谓的这个佛法呢，真正依靠一些实际修行的人的这种这个语言来就进行呢，啊，就开始这个灌输，就是所以我们。在座的道友的话呢，当然这个这个佛教的很多次第论呢，可能大致是明白的，但是光明白也不行的，一定要始终都是念念不忘，就是这样，这个修持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主要讲一些这个堪为法器的道理。那么下面呢，就是以这个虔诚的以谦虚的方式来就是交接这个应该就是谛听，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以次句而这个谦虚，一个是以义而谦虚。首先是以此句而谦虚呢，佛像纵然一目雕，无论如何智者功，如是我此虽作孽，以法以妙法所而无其名。他这里呢就是龙母菩萨通过比喻的方式就是来这个宣讲就是应该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他的教言呢就是进行这个修持或者是了解。他首先用一个比喻说明，就是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造像，佛陀的这种像啊，像呢就是虽然呢就是用这个木土这个雕刻的当然就是有关大乘的经典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就是第一个佛像呢就是木土的这个雕刻的，就是这个大家在历史上应该清楚的。那么这个木土雕刻的话呢，就是当然有些呢就是像这个檀香木啊、沉香木啊，就是这个原料就是质量非常好的，就是这样也有。有些的话呢就是一般般的，就是世间的一些烂木土上面呢也有很多雕刻的这种这个佛像啊。然后甚至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泥土做的，或者说是这个纸上画的，或者刻在这个石头上的，就是种种的这些这个佛陀的这种像啊。像的话呢，那么无论如何就是它的这个质量是怎么样，它这个塑化的塑刻的这些佛像呢，就是这个标准还是不标准，就是不能按要求的话呢必须要标准的。但是只要是佛陀的佛像，如果在任何一个东西上呢就是出现就是这个画像的话呢就是出现这个庙会的话呢，那么作为一些有智慧的懂得这个取舍的这样的人的话呢，他会这个恭恭敬敬的就是顶戴恭敬就顶礼膜拜就这是我们实践当中一般来讲作为这个佛教徒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大家看到这个佛像呢就是哪怕是在这个瓦片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白纸上，或者呢就是任何一个这个泥土上就是这个质量是再怎么低劣，就是再不好的话呢这是这个佛像，马上呢就是去低劣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这个传统。不仅是佛教徒，一般我们实践人也是稍微有智慧的人的话呢，他根本不敢轻易拆这个佛经拆这个佛像因为呢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非常伟大的这个圣像。这样的这个圣像的话呢，谁敢就是轻易呢就是就见他，就是谁也就是不会干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些智者的话呢，当然是也知道就是佛陀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神像就是去这个供养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我以前也是讲过还有那个一些圆觉经就是在圆觉经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这个如佛灭和世舍心相就如佛灭和世舍心相，心存默想生真意念还同这个如来什么就是还同如来常住智智，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教言，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这个佛陀就是何来就是已经灭度智慧的话呢，人们就是造这个像，然后造这个像就是对心里面呢就是对他有存着一种这个感恩之情或者说一些这个信心，那心里面经常去意念的话呢，其实这个佛陀呢就是在世没有什么这个差别，那就我们平时呢。别的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的话呢，你就就经常就是造这个看见这个佛像之后呢就是就放在这个你这个前面呢我的经常那个就有一些这个结缘者的话呢就这个给一些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像，就是这就是也是一种表示，就是意思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作为佛教徒就是这样的这个神像呢在今生当中就是很难以这个遇到的，就是有无上的功德。那么 是以邪见呢，就是看他的这个圣像呢，就是也有无量的这个功德。以下经里面也是讲过，就是什么这个若以一化萨须公众啊，就若以一化萨须公众，供十方啊苦来之什么？来之必苦是吧？来之必苦，欺负无尽啊！就是欺负无尽啊！就是如果有些人呢，哪怕是以恭敬心呢，就是一朵花，就是在撒在这个空中啊。那么啊，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十方诸佛面前这样的这个供养的功德的话呢，啊，就是来至我们轮回没有空之前呢，就是这个福德也是不会穷尽的啊，就不会穷尽的。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作为有智慧的人呢。完全明白，就是供佛的这个功德啊，见闻供养佛三根，无量福德地相赠。华严经里面也是有这句话，就是如果我们见到了、听到了供养这个佛陀的这个善根呢，啊，就是这个福报的话呢，就是就无量无边的、不断的就是向那个赠上，就是赠上的。所以说平时呢，我们平时就是这个佛陀的这种佛像的话呢，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恭敬的，就这是龙目菩萨的这个比喻。同样的道理，就是他这里很谦虚的愿来说，像我这样的这个龙目菩萨呢，塑造的这个秦有素的这部论点呢，这部论点的话呢，就是从他的这个词句上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三巧的，也没有什么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些这个动听的这种词句啊，就是四词啊，就是那些韵句的话呢就没有的，没有像那个麻密伦斯呢，就是塑造的这个三十四本传呐，就是在印度来讲是非常这个出名的，就是也是这个赞叹这个佛陀功德的。还有呢，就是像那个三自在王啊，就三自在王他所造的。那个佛陀在这个因底时候的所有的这个经历的这个如意藤树啊，就如意藤树的话呢，总共有108枝，就是那像这样的话呢，在印度来讲也是所有的这个四学当中是非常出名的，他的词句极其优美，也是这个很这个动听妙音，就是这样的。但是当时呢，就是龙母菩萨非常这个谦虚的时候，我造的这个秦有素四句啊，就是一点都是不灭的，但是呢。因为是依靠啊，就是这个佛陀的正法，佛陀的这个所说的这种妙法，所以呢，乐行国王，你也是不要认为是因为他的这个词句不是很好看，就是随随便便把他这个放弃啊，就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说我是依靠这个佛法而这个宣说的？这样的这种谦虚语呢，当然是这个很多圣者都是有。其实龙目菩萨的这个词句不美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凡夫人的词句的话呢，再怎么样也是不可能就是非常这个动听的。但是很多圣者的话呢，他就非要就是这个谦虚啊。我们那个吉天菩萨也是说了，就是死云什么这个死云我也不三巧，是故未敢厌离他。就是他说我的词呢，就是也不三巧，就是词句一点都不好，也不敢说是利益他众的。但是呢，就我为了修自己的心而这个造这个如心论的。然后龙王菩萨也是说就是我的这种这个词句呢很不好的，但是期望过往你啊不要这个就随便的这个轻易的毁谤啊，或者说是就是抛弃啊，就不要这样的，因为我是依靠这个佛法的。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以后要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呢？任何一个法师真正是他用这个三藐的心，没有命为利养的这个心态来给别人这个宣说的这样的这个妙法的话呢，哪怕是他讲的就是不是很好的，而且呢就是他的这种这个词句也好，语言也好，都不是很美的，但是呢你一定要就是以这个恭敬心，以欢喜心呢欣然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是他是依靠这个佛法，佛陀所宣讲的这些教言，不管是任何一个人的口里面就是出来呢，其实这是这个无价之宝，就是可以这么说。以前白鹏仁波切的这个教研当中专门有一个老口吐经就是他都是谦虚的，就是说是我像狗一样的人的口里面就是吐出这个像这个黄金一般的这种这个教研。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很多人啊，就是我都有时候这样想，我现在这个韩文水平也是很低的，然后说的一些教研的说的一些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让人这个可笑，就是真的说很多人都可能会这个笑我的。但是我又是很想啊，就是因为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妙法呢，就全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高僧大德们的这个速成的教言。那么通过就是我的这样的就是非常不通顺啊，参差不分明的这样的这种语言呢，就是基本上给别人沟通的话呢，在别人的心里面如果对佛法升起一种政治正见的话呢，那这是一种这个功德，对我 的评价和对我的这个看法呢，就是在这里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也是经常在别人面前就是大胆的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并不是说是我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确实是联盟中也是没有这个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应该自己是最明白自己的。如果别人不明白，就是自己也是可以的，但是自己对自己是最了解的。因此我想我们这个很多人以后呢，就是真正有这个佛法的时候呢，不要就是因为我是这个大学人因为我是一位法师，我已经就是听了多少多少这个事实了，现在都已经足够了，就是不要有这样的满足心，一定要对这个佛法呢，就是有一种不拱的这个恭敬之心来，就是听属这样的这个佛法就是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就是有一些这个轻回的这种表情呢，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恭敬心。佛法是就像印光大师说这样的一样的，应该以恭敬心这个所得到的。如果没有恭敬心的话呢，确实也是佛法是得不到的。所以我们平时在听闻佛法的这个人当中呢，他得不得得到利益呢，就从他的行为和心态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呢，在听法行列当中的时候呢，就是他无论如何，就是他的行为是非常如法，很恭敬的谛听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佛法里面的这种教言，对他的相续来讲，肯定是这个有利的。如果他在听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自己就是摆出他自己傲慢的这个样子，然后呢，好像讲到最这个书生的时候呢，他对什么都不懂，就是傲慢的这个弯子上呢，就是不可能有功德的随住就是所以他肯定从他的表情上看呢，就是我都有时候这样想，特别傲慢的人呢，就是最容易玷命，就是让他考试，就是最简单的东西都是有些傲慢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呢不懂，但是他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超过这个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在听法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这个恭敬心，要有这个亲近心，这样以后呢，就是的的确确这个佛法呢，就是对自相续是有利的。听法和不听法之间的差别呢，就是一个人的行为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我们不说长期的，就是就几年当中就是几十年的这种这个闻法，那怕是仅仅是一两个月的这种听闻佛法之后，他的这个相续和行为呢，就是有所就是个转变的，有所这个改变的。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听说佛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对上师三宝有一种就是非常这个敬仰的这种恭敬心，然后呢，以这样的这个心态呢，以难得的这种心就是像这样睡袍般的就不清净的这个身体，遇到了这样的如意宝一般的这个正法呢，真的是这个机会难得，一定要我不能这个放弃它，一定要从中呢就是获得就是解脱的这种这个窍诀，而就是离开呢就是我们这个初恶的这种这个轮回，获得呢就是解脱利益无量的这个众生，就是要应该发这样的心。好，讲到这里吧。
Om Mani Padme Hum